感谢家中姐妹啊，为我们事情施了这么好。今天读经的内容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到十二章的第二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甜、巴拉、参生、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献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勾切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和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拘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认为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们既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面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谢谢。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你让我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的子民，荣耀你的圣名。阿们。我们中国人也有许多典故，在我们的谈话随意讲到一些事的时候，不必告诉人家我在讲的是什么东西，直接对方就知道。我们刚刚在查经的时候，我已经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说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我举几个例子，如果你一听就知道是什么典故，就请你把手举在脸附近，如果你不知道也不要紧，因为有一些不见得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我说把织好的布切断，你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吗？知道的就举一下。把织好的布切断来教孩子，知道这个典故的人 OK 三四个人如果我说把比较大的梨子分给哥哥，知道这个典故的人 OK 如果说因为工作救灾而经过家门不进去，谁知道这个典故？为了救灾工作 经过他自己的家不回家，直接跳过。最近前一阵子大概十几年前，我发现有一个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一个典故，母亲在儿子的背上刺青，叫他记得爱国的情操，谁知道？也有很多人知道。 OK， 我当时发现最后的这一个典故就是岳飞的典故，在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是因为文化和国度分裂而造成，曾经好像有一段时间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之下不想要提这个典故，因为伤害金族人民的情感，因为他是一个抗金名将，而当因为金朝变成了现在的中国想要涵括的一个少数民族，所以就特别把这个典故淡化，不太那么讲。我今天我们的典故跟我讲的这样子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典故有点关系。希伯来书这本书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是一个有一点点特别意义的书，因为很多很多的书信都要么是标明谁是作者，要么是标明哪个城市是收信人，所以无论我们讲是罗马书啊、哥罗西书啊、以弗所书啊、这些的帖撒罗尼迦，这些都是城市的名字，所以那些书信知道写书的对象是那一个城市的那些教会，也就是说如果是以弗所书，就是写给处在以弗所的那一个教会的教众，如果是哥罗西书，就是写给哥罗西那一个城市里面的 教会的教众。要不然就是告诉你谁是作者，或者是写给哪一个人，提摩太书是写给提摩太那个人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约翰写的，彼得一书、彼得二书，这些是彼得写的，也就是说这些唯有希伯来书是一个特殊的，第一作者不是很有把握是谁写的，因为从它里面的问候和语句都是在在的证明它不是保罗，可是他写的内容又知道这个人跟保罗在一起，就是说而他的知识和他的所提供的现象，他里面所举证的内容，知道这个作者是一个犹太人。他的教导非常的精辟，后人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常常会讲说这是一本信心的经文，信心的教导。我们大家熟知的 请把下一篇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大家都已经曾经背过的经句，大家很熟悉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信仰是什么意思的，就是出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跟我们信仰信心它是最有专心来讨论的一本书，它的对象，它这个希伯来书这一个名称和因此造成这个特殊的地点，就是他写给所有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希伯来是熟读犹太旧约圣经人所懂得的文字，所以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相信旧约圣经的以色列人，他们熟知旧约圣经所有的典故，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典故，就是说写希伯来书的人他知道 他讲的对象都是从小到大信这个犹太教、熟背旧约圣经、犹太人的所有的经文的那些人，所以他的典故不必讲很多字，提到他就知道的，他所读的那些对象，他们知道他想讲的东西。这些人原本的以色列人，犹太教徒，深深信仰的犹太教徒，而因为耶稣基督来到成为了基督徒的人，他们当时所面临他们信仰的危机是非常大的。不要忘记，在耶稣来到的年代，以色列民已经被亡国、被灭、被俘虏、被放逐、被不同的国家影响600多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仍然坚守着他们信仰的人，原本就对于他们对于耶和华的信心，需要一个看不见的、没有真正、没有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们已经等了600年了，还没有看见耶和华的应许。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来临，认为这就是确据，这就是600年他们所望的真正来到的基督以后，他们所面对的却是自己原本信仰的那一个宗教里面的神殿的人派来迫害他们、虐待他们、逮捕他们，他们受到种种的危机。不要忘记，我们知道圣徒保罗他在理解到他应该成为基督徒之前，就是这样从耶路撒冷神殿派出来逮捕各个基督徒的人。也不要忘记，他们逮捕基督徒不太敢去逮捕别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尤其是有可能是有罗马公民的身份的人，犹太人是不能处罚的。所以他们是针对着原本有信仰的犹太人的犹太教的教徒在搜捕、在凌掠、在逮捕。所以这些坚守着他们的信仰、见到眼见基督的来临，给他们得到了救赎的时候，他们还要，我们从历史上知道，他们还要忍受超过300年的迫害。因为这本书是在主后大约70年，也就是耶稣升天后大约30-40年写出来 的书信，是一个正道鼓励这一些希伯来信徒 的书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这个作者他在这个正道的内容之中，他真正需要做的是引领教导这一批几乎绝望、已经快要承受不住这样子的折磨、这样子的毒害的这些信众，并且他唯一能够让他们知道的不是今生的应许，而是来世天上的盼望。各位神国的弟兄姐妹们啊，你看到的这些收到书信的人，他们是看不见福分、只看见苦难的信徒。如果说你看到今天所读的这些经文里面有一些很恐怖的字句，不要忘记当时的收到这些信、听这些正道的对象，他们实际的生命之中是面临这些问题的，忍受言行、 不肯苟且而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种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我告诉你，这些不是，虽然说只要在念这些经文，当时的读者他们实际上亲身经验都有碰到这样子的毒害，他们有自己的弟兄姐妹可以实证说他有人被石头打死，有人被刀杀等等。可是实际上在这一个书信里面他提出来的时候，每一个都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典故。旧约圣经最后的一章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已经是600年前所写下来的东西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例如儿子自己的人复活的死人复活的故事，可不可以回过头来到我们读经那一小段，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言行不肯苟且。这一段当时的读者一看，当时的听众一听见就知道他是在讲以利亚使寡妇的儿子复活，列王记中的故事，是以利沙为外邦人信徒的妇人儿子死而复活，在列王记下4章的故事。关于忍受言行是放逐时代情愿受刑不愿意放弃信仰的例子，是马卡比斯书下7章9节13到14节。这令我想起我们中国人，我们自己的想当初王以元在我们教会里面所做的见证，在苦难的年代，在他自己因为剧作而被关在下放的黑牢里面的时候所遇到的基督徒，温柔谦卑没有反抗，可是没有多少个人在这一个营地里面，在这一个受苦的地方时间跟王弟兄一样久，甚至比他更久。并他唯一的做就是温柔的对强逼他的人说，我不能放弃我的信仰，所以他就继续在这劳改的营地里面继续受人的折磨，继续让没收他这个女孩子，他们没收了他一般甚至于每个月需要生理卫生的器材，就是为了要逼他让他低头说我不承认我的信仰。所以这样子的例子并不是在旧约圣经才出现，可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是正面的告诉那些希伯来人，他们正面临了种种的苦难的时候，告诉他为了信仰像你这样受苦难的人在之前就有，在以后也会出现。被锯锯死在列王记上记录了所有耶和华的所有先知，除了以利亚全部被异教的先知怂恿王和王后处死。耶利米书又提到犹大王西西家的年代有人因为为了耶和华的公义而说实话被处死。所以这些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一提到 不经过家门就继续为了救灾，你和我就知道这是什么典故。在希伯来书他讲给希伯来人的经文里面，他提到说 不愿意放弃信仰，或者因为说了实话而被处死等等，一提到那些希伯来读希伯来圣经的人，他们就知道讲的是谁，在哪个典故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实证，就像我刚刚讲说岳飞的例子，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典故，因为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使得有一些故事不再教导。在这一篇希伯来书里面的例子，有好多是从马卡比斯书出现的，而马卡比斯书不在我们的66本圣经里面，是在基督教统一以后300年多后，选择了有一些经文不再成为正典，而是附录。所以今天如果你找我们自己的和合版的圣经，找不到马卡比斯书，可是天主教的圣经有一个附录本，里面有额外的五六章经文，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故事是属在那里面的。我讲这个告诉各位这个年代和历史背景的主要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必须不能断章取义，然后马上就把这个东西架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知道当时读这个书的人他们的处境，为什么作者要写这些东西给他们，在懂得这时代背景之下，才能比较说我们目前眼前所看见的有没有实证，有没有例子跟他们所面对的东西是类似。这本书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用这些过去的例子告诉他们，以色列民在从开始有信仰的时候就有为受了这样子的信仰而往神的路上奔跑的，而这一些许许多多人并没有见到因为他们信仰所付出的东西所得到的任何的赏赐。他在提醒他们在主的信仰中受苦是以色列民的历史，是他们的现实，也明证了他们的未来。也就是说，他们唯一可以信靠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应许的救赎。让我们仔细想想这些以色列教众他们所面临的重担。我今天的正道主题叫放下重担。如果说你只是断章取义听说，那我身上的重担是些什么，是我担忧什么，我准备什么，我面对什么样的苦，从这历史的背景来看到，这个作者对这些人他们的鼓励的放下的重担，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苦事的重担。在这样的希伯来教众的生命记忆里，充满了痛苦流离所失的背景，他们提到某些敌人不能挣脱仇恨，和对于说我要依靠耶和华的权势来战胜的盼望，他们带着国仇家恨看着自己的民族背离耶和华以后所造成的惩罚，这便被统治子民的痛苦和哀伤。可是这个时候，在耶稣受死复活之后，这一代的希伯来人成了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面前所见到的是许多为了信仰而牺牲生命，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迫害。我刚刚在查经的时候分享说，10年前我到土耳其的时候，看到卡帕托奇亚的第一个 在最后提到的七个教会里面，其中一个教会，他们的教会是在藏在地底下的。他们200多年，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的信仰，所以有很多子女是身在地下，不见天日，连续了快200年，延续了这个教会的传承。所以我们要提到，就是这些人他们所做的牺牲，他们依靠的信仰，因为神给预备了更美的事。作者鼓励他们把这样的重担，把这样的事当作苦灾事，把这样的事情当作负担的负担放下，明知道苦仍然往那个方向走去。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啊，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和我今天所面对的，无论是自己做错决定而得到的苦楚，还是我们因为我们的信仰而受到其他的人给我们的苦楚，那就都不能算一回事了。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因此要放下我们自以为的重担。如果说我们能够抱持着这样子的信心，奔那我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已经摆上了喜乐，在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轻看任何面前可能会面对的苦楚。让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选的回应诗歌是什么呢？
主啊，我愿意
再来一次，
主啊，我愿。